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一起再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每次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实在是你的恩典。就是因为你爱我们，是因为你用你的恩招招我们，是因为你把我们从罪恶和过犯中买赎回来，就是因为你要把你的爱不断向我们显明，就是因为你要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来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何等需要你来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你，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你贵重的器皿，能够合乎主用。主，我们把今天，主，我们这一点点时间，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我们再次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向我们显现，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我们来认识你，你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你。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来交给你，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更加的美丽，更加的丰富，能够更加的像你自己。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把天上的窗户就向我们敞开，把主你自己的话，也把你自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遇见你，我们能够得着你，更让你能够得着我们。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非常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有机会一同来读他的话，一同来思想他的话，一同让他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做工，来改变我们。啊，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刚才我们读过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大家再用心的好好的一起来读一遍，借着神能够盼望神借着这三句话，这三节经文能够今天能够祝福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节选所要使用的器皿。也许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并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神的爱，常常想到的是我罪得赦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着信他，因着得到他的救恩，我们就有了神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需要神不断地开启我们，让我们更丰富地认识他。所以今天呢，我就有这个负担，让借着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知道神不单单造我们，神不单单爱我们，神不单单救我们，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要造我们，为什么要救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借着我们这一般原本不配的人能够成为他的教会，能够承受他的丰富，承受他的生命，而且能够将这个丰富这个生命来彰显出来，让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呢，当我们一同来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的目光是从我们自己脱离开， 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神家里面的器皿。不过知道呢，我们这个器皿，让我们知道我们追求圣洁也好，让我们追求生命也好，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追求不是目的，我们成为圣洁也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追求圣洁，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让神能够使用我们，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这里面讲的，我要成为圣洁，要合乎主用。一个器皿之所以是器皿，之所以呢和家里面的摆设不同，和家里面的装饰品不同，是因为呢器皿是有用处的，是有功用的，是主人呢用来装东西的，这是器皿的用处。神可以使用贵重的器皿，神也可以使用卑贱的器皿，但是呢只有贵重的器皿才合乎主用，主用的时候才好用，或者说做贵重，所以呢才能够将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才能够呢被主所使用，才能够为主来传福音，才能够呢来帮助人，才能够教导主的话语，才能够扶持软弱的人，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好，下面我们呢来我们先把这一点记在心里我们是主的器皿我们存在的目的，追求圣洁也好，做贵重的器皿也好，都不是目的。目的呢是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做了贵重的器皿来被主所使用，这才是目的。好，下面我们呢就来看这几节经文。二章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我们知道这个大户人家就是讲如果说旧约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在新约呢就是神的教会。在大户人家，如果有机会你去过大户人家，你一定会发现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家东西会很多。你就会发现呢有许多的器皿。器皿是什么？器皿呢就是容器，就是呢我们平时所说的锅碗瓢盆盘子杯子面缸米缸水桶，这些呢叫做器皿，就是容器。在大户人家一定有许多的器皿，而且呢器皿也都是不一样的材料，有金的有银的，可能不多个儿，这个大概也不大但是呢也有木器瓦器。瓦器就是陶瓷的，就是泥土泥巴烧的，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器皿。器皿呢也都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功用，有盛水的，有装米的，有装面的，对不对？如果说讲到功用的话，这一节的经文其实重点不再讲说这些器皿应当尽什么样的功用，那是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和罗马书第十二章就讲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每个肢体要各尽功用，但这不是这一节经文的重点。这节经文的重点呢也不是讲到器皿的材料的重要，金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用金来代表神的性情，用银呢代表救赎，木和瓦器呢相对来讲这个材料就不那么贵重，但是呢这也不是这节经文的重点。这几节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这几节经文的重点乃是说有两类大户人家有许多的器皿，但是呢在神的眼中这些器皿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做贵重的，一类呢叫做卑贱的。不是说金的银的就一定是贵重的，也不是说呢木器瓦器一定就是卑贱的。 神如何来分别，如何来归类，哪些器皿是贵重的，哪些是卑贱的呢？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哪些是贵重的，哪些是卑贱的，乃是在乎你是否洁净。洁净的就是贵重的，不洁净的或者污秽的呢，就是卑贱的。所以这是呢，保罗用器皿这个比喻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是木器和瓦器，我们照样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往下看，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那里面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虽然我们这个材料本身很平常，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呢，我们的神或者窑匠可以从泥土当中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神所拣选的常常是在人来看是卑贱的。无论你到哪个地方去，无论你到哪个教会去，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按照肉体有尊贵的不多，对不对？大老板不多，总经理也不多，大教授大学者也不多，名人不多，成功人士也不多。你到神的教会，你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在世界上的人来看非常普通的人，是呢，在世人的眼中卑贱的人。就像哥林多前书，我们往下看，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再往下，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人，你看神拣选人啊，他不在乎人的名声有多大，人的地位有多高，人的能力有多大，人的身价有多少，他常常拣选软弱的、卑贱的、愚拙的，要显明他的智慧。这跟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往往是注重人的外表，我们都是这样。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在人的眼中他是金器，他是银器，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身体比众人高过一头。这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是以色列人选出来的。为什么选他？因为在人的眼中他就是金器，他就是银器，他是贵重的。在主耶稣的时代，在人的眼中也有许多的金器和银器，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受人的尊敬，他们很熟悉圣经，他们甚至能够讲解圣经，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主说什么呢？往下看，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主说他们好像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主耶稣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神所看的，神所看重的，乃是人的内心 是否洁净，不在乎你外面如何，外面洗得干干净净的盘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盘子盛装的是什么。坟墓可以修得金碧辉煌，但是里面不过是死人的骨头。你可以用金子做一个马桶，但是它还是马桶，它里面装的还是污秽。但是我们人往往却喜欢看外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再往下，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让神，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贵重的器皿和卑贱器皿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乃是看我们的里面，我们内心如何，我们内心是洁净的呢还是污秽的。如果我们内心是洁净的，我们在神眼中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而在乎神。神若是看到我们里面是洁净的，我们就成为他贵重的器皿。现在这个是高科技时代，我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曾经看到过一个垃圾桶，现在呢连垃圾桶都可以设计制造的非常的精美，你从外面看啊，非常的漂亮，简直就像一个家具，上面呢还有指示灯，红的绿的啊，红的时候呢它的盖是盖上的，你手从上面一扫，那个灯就绿了，然后那个盖就会慢慢的打开，然后呢你把垃圾丢进去，过几秒钟它自动的又关上。我问大家，这样一个垃圾桶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是卑贱的。为什么是卑贱的呢？因为里面装的是垃圾。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恶念，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嫉妒，是苦毒，是仇恨，是纷争，那么我们不管外面怎样的光鲜亮丽，不管我们嘴巴上说的怎么好听，我们还是卑贱的器皿。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要求他的子民，要求他的儿女也要圣洁，也要洁净。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是专门写给祭司的书，在这卷书里面和圣洁有关的词，讲到圣洁的或者不洁的，一共就这一卷书里面就出现了300多次，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何等的注重他的儿女要洁净这件事。这本书就是利未记。神借着祭司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洁净。不但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神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洁净。我们的神是要我们洁净的神，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为着神的缘故，我们都要成为有洁癖的人。记住这句话啊，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有洁癖，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品格方面，我们要有洁癖，我们要洁净，我们要在神面前洁净，我们里面需要洁净。我们再往下看，保罗接着说，人若自洁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什么叫做自洁？自洁一方面是说到一种除去啊，或者去除，就是呢英文叫做 purge, get rid of, 或者 cleanse, 就是要洗刷啊，要把脏东西去掉。作为器皿，我们过去也是器皿，就是我们蒙恩之前我们也是器皿，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不洁净的器皿，因为我们里面盛装的都是污秽，都是罪恶，所以呢我们是一个不洁净的器皿。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需要呢除去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需要自洁。自洁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个很痛苦啊的一个很长的过程啊，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啊。过去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为了省钱，常常自己换给车换机油，不知道这里弟兄姐妹有没有做过这件事？你就要趴到车底下，把那个 filter 呢拧下来，然后把脏的机油呢接在盆里面，啊，然后把它倒掉。那不小心呢，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啊，就常常呢弄在手上，啊，胳膊上都是油，啊，那个脏的油。那弄上之后就很麻烦，很难洗啊，那个机油在粘到你手上胳膊上就很难洗，要拼命的搓拼命的搓啊，要用肥皂啊，用手指甲抠抠抠抠啊。为什么要自洁？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啊，也不是非常轻松的事，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用肥皂啊，而且呢非常重要的，自洁可能给我们一种容易错误的观念，以为靠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洁净，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来洁净。自洁是什么啊？自洁是一个心智，我们要有自洁的心智。这个自洁的心智，首先是愿意让神来对付我们，是愿意让圣灵来洁净我们，是愿意甘心乐意的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自洁是要把我们天性里面的东西去掉，把天性里的去掉，原本是属于你的东西去掉，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就是要让你改变。你有没有试图改变过自己？如果你试图改变过自己，你真的 serious 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啊。让吸烟的人戒烟，痛不痛苦？痛苦，对不对？啊，让酗酒的人戒酒，痛不痛苦？痛苦。让一个嫉妒的人变得大度，痛不痛苦？让一个贪心的人变得大方，痛不痛苦？啊，这是自洁，做不到，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是神要我们做，神说人若自洁啊，这里面讲到的是一种心智，我们要有自洁的心智，我们要有在神面前啊洁净的心智。这个时候啊，圣灵就可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力量。就像但以理就是一个有心智的人。当时他和以色列的许多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就是他不用王的膳，也不用王的酒，不吃，就是王啊，好像对他特别的器重，把自己吃的饭、自己喝的酒给他们。但是但以理有一个心智，他不让王的膳、王的酒玷污他自己， 他有个心智，他宁肯吃蔬菜，他也不要玷污自己，就是因着这样的心智，所以呢，他可以保持自己的洁净。他不改变，他是一个犹太人，或者说他不改变，他是神的子民的生活的方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很多很多，但是有这样心智的人却不多。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智，都愿意有自洁的生活，都愿意脱离卑贱的事来做贵重的器皿，都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让十字架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下面呢，保罗又继续告诉提摩太说，下一页第22节，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什么样的人是少年人？我们当中少年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就只有一位。有人说哈，少年人应该是40岁以下的叫少年人。我不用叫大家举手啊，应该会多一些。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里面的私欲呢，首先呢，不是一般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各式各样的欲望，但是私欲呢，是不是一般的欲望，而是呢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一种欲望。而且呢，私欲是多数的，所以说不是一种乃是少年人所特有的各式各样的欲望。注意哈，是说少年人所特有的，不是说呢其他的人就没有，但是在少年人的身上，或者说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年人特别是年轻人就特别明显的各式各样的私欲。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污秽和肮脏，不但自然的环境被污染了，不单单中国的环境被污染，美国的环境同样被污染，所有的自然环境都受到污染，更是让我们看到社会的环境，人心的道德更是每况愈下，到处都充斥着暴力、色情、谎言、腐败、仇恨、不平等、拜金主义、扭曲的人生观、扭曲的世界观，到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膨胀、自我发展。每一个人尤其是少年人都受在这个环境里面，都受着污染，都受着各种欲望的试探，吃喝玩乐的试探，放纵肉体，好高骛远，自我主义，不受劝诫，凭血气行事等等，都是各样的欲望的试探。其中最明显、最可怕、最危险、最能够毁掉一个人、最能够毁掉一个家庭的就是男女之间肉体的情欲。少年人的私欲在肉体的情欲这方面是最明显、最可怕的。在人在肉体上犯罪各式各样的婚外情、一夜情、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对年轻人、对少年的诱惑和危害尤其大这也是仇敌最厉害、最可怕的手段。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雅各的长子流便，他本来是应该承受长子名分的，是雅各年轻力壮的时候的儿子，但是呢 他放纵情欲啊，雅各说他放纵情欲，滚佛如水，必不得守卫，因为你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他和他的父亲的妾之间行苟且之事，所以呢，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甚至大卫，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呢，他也在这方面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他犯了奸淫，所以呢，他的家受到神严厉的审判。现今啊，许多人啊，甚至一些传道人，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没有跌倒，他们在艰难困苦的试炼里面也没有跌倒，但是呢，却经不住少年人的私欲的诱惑，他们失败，他们跌倒，失去见证。提摩太，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背景或者对提摩太这个人有些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人，他是保罗传道的同工，他是保罗一生的同工，保罗甚至亲手为他行割礼，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保罗和长老一同按手，为他按手，他跟保罗之间的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保罗把他当成是真儿子，他把保罗当成父亲。他的背景，如果说到他的家庭的背景，我们知道他出生在一个很敬虔的啊，他的外婆、他的母亲啊，都是很敬虔、敬畏神的人。他从小就熟读经书，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担当着管理教会、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重任，他为弟兄们所称赞，他又是那样的爱主，又有恩赐，他热心传福音，他肯为主摆上，甚至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狱的时候，他陪着保罗一起坐监狱，保罗写给各地教会写书信的时候，其中有六卷书是有他跟提摩太一起签名，而且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他结婚了，所以提摩太很可能还没有结婚啊。我们可以想象他所受的仇敌的攻击和诱惑是何等的大，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在这一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保罗吩咐提摩太要自洁的话，要保持洁净的话，一方面是要逃避，另一方面是要追求。先讲逃避，圣经里面不单单让我们看到流变大卫在少年人的私欲的诱惑下失败的见证，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得胜的见证，就是约瑟。在创世纪39章，当主人的妻子来引诱约瑟的时候，他怎么做？他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就是逃，就是逃跑。因为他有一个心志，他的心志是什么？我不能做着大恶得罪我的神，这是他的心智。约瑟有不得罪神的心智，所以呢，他选择逃避，他不玷污自己，他要保守自己的洁净。逃避这个词对我们可能都很熟悉，因为我们肯定都逃过，肯定都有逃避的经历。逃避呢，就是逃命，就是逃瘟疫来的时候，最近比较可怕的，以前叫做 SARS， 对不对？十年以前嘛，最近的叫什么？禽流感 H7N9， 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有人带着病菌来了，你怎么办？ 肯定跑，对不对？这个叫做逃避，赶快躲开，逃命，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一点点都不要沾上，因为那是致命的，那个太可怕了。逃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选择逃避，有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最终之乐，我们很享受在最终里面，我们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当外面的引诱和我们里面的私欲一拍即合的时候，里应外合的时候，你会有拔不动腿的感觉，对不对？你要逃是需要有勇气的，是需要有力量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若要自洁，我们若要保守在神面前的洁净，我们必须要逃，必须有力量能逃，必须要知道，必须知道我们要逃。我们若是要得到一些事，首先要逃避一些事，无所放弃就无所得着，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真理。在当我们在肉体当中享受私欲带给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方面，在生命方面必然一事无成，必然停留在污秽卑贱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若想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必须逃避或者逃离少年人的私欲。保罗在下一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所以逃避污秽，逃避淫行，逃避各样的诱试探，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是圣经里面对我们一贯的教导。我们要逃避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再想，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最后一节，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若要荣耀神，我们若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必须知道要逃避。我们要逃避，我们在身体上不能犯罪，这是消极的一面，逃是消极的一面。保罗也告诉提摩太有积极的一面，那积极的一面呢，叫做追求，就是呢，保罗所吩咐提摩太的说，你不但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而且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一方面是逃，另一方面呢是追求。有些东西我们要躲避，有一些方面呢我们要竭力得着。竭力得着的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的，要去追求，要不惜一切代价，像保罗所说的，要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讲到追求，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追求什么，或者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着什么。第二面呢，我们如何的追求，或者追求的道路是什么，追求的方式是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追求呢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或者说呢，我们追求的乃是主自己，因为离了主没有公义可言，离了神哪里有公义。我们追求主耶稣，信德或者说信实或者信这个信呢，不是我们得救起初的那个信，这个信是神儿子的信，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信实，他的信德所以还是追求主自己。爱，仁爱，神就是爱，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将把爱向我们显明，所以呢，我们追求仁爱的时候还是追求主自己。和平或者平安，离了主我们不可能有平安。 所有这些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将一切属灵的丰富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得到这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主自己。然后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是我们主耶稣他生命里面的特性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这节经文呢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到前面三样都是神自己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神的 信德和神的人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之间和平就说那个和平，就倾心祷告的主那个人是用来形容和平，追求彼此之间的和睦。讲到说我们来追求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自己来追求，我们更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追求。怎样追求呢？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倾心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主耶稣说倾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倾心。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讲到有清洁的心和无伪的良心，也是这个清心。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从清洁的心里面切实相爱，也是这个。什么是清心呢？就是单纯，就是 pure heart， 单纯就是呢像小孩子一样的清洁单纯的心，没有任何杂质。在主以外，我们追求的只就是主耶稣自己，没有任何主耶稣之外的东西。人心是不清洁的，人心是很复杂，人心是有很多掺杂的。即使是追求主，即使是追求属灵，我们也发现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常常动机不单纯。可能是为着地位，可能是为着权力，为着名望，为着尊重，这些东西可能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甚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难以察觉的。但是我们心里面一旦有了这些东西，哪怕有一点点是为了地位名誉，为了权力为了得人的尊重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单纯的心，我们就不再是清心。求主来帮助我们他要我们要清心的，用一个非常单纯的心来追求主。为什么呢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对不对？昨天今天是六月二号。有人很感慨地说说小时候快乐是件简单的事，大了以后简单是件快乐的事。我们都从小时候过来过，对不对？小时候快乐是件简单的事，一件很小的事情，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就很快乐，让我们很快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心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简单没有那么多的比，对不对？不太跟别人比，对不对？心里面很单纯，所以呢就很容易快乐。我们属灵的追求是不是应当也是这样？我们要单纯我们要清心。主耶稣说你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用清心来祷告主以单纯的心求告主名。祷告主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是翻译成求告主名。所以呢我们来追求的时候，我们追求公义、信德、仁爱的时候，我们要用单纯的心简单的心来求告主名，来求告主什么呢？求告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和睦，能够合一。卡文弟兄跟我联系的时候告诉我说，教会今年的 主题是健康的教会。那么让我想看啊，讲到教会，下一页，讲到教会的话，很自然的会想，一定会涉及到三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第一个，什么是教会？第二个，为什么有教会？第三个，教会应当如何？第一个是 what， 第二个是 why， 第三个是 how。 什么是教会？为什么要有教会？第三个，教会应当如何？我们往下看，什么是教会？圣经里面关于教会有非常多的教导，但是有四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第二个，教会是永生神的殿。第三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四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是教会，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教会。教会永远是跟神跟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这四个告诉说我们跟神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主和他的子民的关系，是身体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再往下，为什么要有教会？真的是要跌破我们的眼镜啊！为什么要有教会？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说，神是要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教会，不要以为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而已。不，神乃是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我们教会虽然是在地上，但是神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再往下，教会应当如何？我们再对不起，再回到前面，再往下往前，对不起。好，以弗所书三章没有打上来，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教会是神的旨意，而且是在万事之前就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乃是和神在万事之前所定的旨意就有关系了。我们活在现在，但是神的旨意在万事之前就定下了，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现在的百般的智慧。所以难怪当保罗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他真的惊呆了，他颤抖了，他马上跪在地下，他说，因此我在父神面前屈膝。他万万也想不到在神的心目当中，教会是这么的宝贵，教会是这么的重要，甚至可以说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做人就是为着教会，为着要得着教会。所以保罗就跪在地上为以弗所教会祈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教会何等的重要，神居然用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这些原本是卑贱的器皿，要来彰显他百般的智慧，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看，使神自己能够得着荣耀。既然教会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再往下，神这里面说，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教会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要成为圣洁。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呢， 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健康的，对不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一个身体的话，一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肢体是健康的，这个身体才是健康的。这个肢体上一个器官一个肢体不健康有疾病，这个身体呢就是有疾病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把没有疾病和圣洁连在一起。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没有疾病。什么是没有疾病？没有疾病就是圣洁。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没有疾病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再往下看27节，说把教会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呢没有各样的疾病啊，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瑕疵，圣洁的，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健康的教会是神带领我们成为荣耀教会的第一步。神何等的重视他的儿女要圣洁这件事啊。在我结束之前啊，希望大家，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大家啊能够听得见啊，能够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什么呢？就是在你我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思想，让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应该逃避的私欲的试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试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个地方我们是需要逃避的，可能是一个话题，可能是一个网站，可能是一个论坛，一个电视节目，一个杂志啊，一个去处，可能是你心里面一个地方，一个伤害啊，一个你不能赦免的事情。无论怎样，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啊，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这样一件事是会让我们的心受到污染的，让我们看到了之后立下一个心志，让我们逃避，让我们离开啊。然后呢按照圣经所说的，跟倾心祷告主的人告诉一个人啊，也许是你的太太，也许是你的先生，如果不方便啊，可以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一同倾心的祷告主，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可以逃避啊，就一件，让我们逃得远远的，让我们再也不受他的试探啊，我们逃避开也再也不回去，可以吗？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有五个，感谢主，如果有十个这样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要选择逃避的话，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开始做工，神就可以开始改变我们，可以开始改变这个教会，可以让这个教会能够除去各样的污秽皱纹等类的病，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跟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所匹配的心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神可以把我们里面不洁净的地方一个一个的除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洁净的，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可以为神所用。好，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人残缺不全的话交在你的手里。主，若是有不是出于你的，你不喜悦的，就求你除去；若是有出于你的，主，就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借着你的话，借着主你自己的灵，能够改变我们，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不洁，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能够合乎主用。把一切的颂赞、感谢、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靠主耶稣基督的名。